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那日，在以色列人里面，他们受欺压的日子比较多，他们不顺利的日子比较多，甚至最后就亡国了。亡国以后呢，他们很希望主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主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各样的患难。那么，他们就越来越显著的看重这个日子。就是那一天，等那一天耶和华要做大事的时候，他们一切的委屈、一切的不好的遭遇都要过去了。那么那日、那一天是耶和华做事的那一天，所以那一天也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也是主，所以那天也是主日。我们今天讲主日是星期天早上崇拜，那么但是每天其实都是主做事的日子。因为主一直做事到如今，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主日，就是主做大事的日子。主做的大事主要是审判万邦，刑罚万邦。那么但是主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，也不是只有刑罚，也是他赐恩的日子，也是他赏赐的日子。那么主每天都做大事，每天都施恩怜悯，每天都审判，所以主日，耶和华的日子，那日也可以说是今天，此时此刻也是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观念呢，到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也谈到这些日子，就是末日、末日论、末世论、末后的日子。通常我们只强调说，末后的日子有很可怕的灾难、天灾人祸等等是有的，但是末后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施恩的日子，是也是祝福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想到负面的，那日、主的日子、耶和华的日子、末后的日子只是负面的，不只是负面的，那么就是主做事的日子，每天都有。那么也有那夜，那夜在圣经里就只有出耶和华的夜就只出现过一次。彼得奥图演过一个电影叫 The Night of the General， 将军之夜，将军之夜，那天晚上有一个将军做了一些什么事。那么圣经里有讲耶和华之夜，那是出埃及记第12章42节，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以色列人有一个晚上是特别重要的，那个晚上是耶和华的晚上，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晚上，那个晚上也是逾越节的晚上。那么连到我们新约就跟圣餐就跟主日也都有关系。总之这是主的日子，这是主的夜晚，天天都是哈。那么当主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，在西番雅书我们刚刚读的啊，领会的弟兄读的是耶和华愤怒的日子，是让耶和华的仇敌极难困苦的日子，是黑暗幽冥乌黑密云的日子，就是有灾难有艰难要来啊。那么这一个日子临近了，在约珥书上也有讲，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，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在我圣山吹出大声，这是约珥书二章一节。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已经临近。那么耶和华日子到了，什么东西临近了？灾难临近，约珥书二章十一节，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发声，他的队伍甚大，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，谁能当得起呢？耶和华的军队是什么？在约珥书里面讲的就是蝗虫，就是灾难。耶和华的军队是蝗虫，是灾难。耶和华的军队有的时候也是指巴比伦或亚述的军队。 总之是不认识神、抵挡神、残忍的工具也被耶和华使用。各位，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工具，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掌管中，万事万物都是神所造的，即使是悖逆得罪主了，仍然是神的工具。耶利米书三次讲到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。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万事万物都是神造的，也是神的器皿。那么有一器皿就其实只分两类，一个是上帝愤怒的器皿， The vessel of wrath， 上帝愤怒使用的器皿，像天灾人祸都是，像滤过性病毒或者什么 COVID-19 这，或者海啸地震，或者是军队残暴的暴君，这都是耶和华愤怒的器皿。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希望是耶和华贵重的器皿，耶和华喜悦的器皿。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再一次说，没有哪一个受造物，包括细菌，包括尘土，没有哪一个受造物不是他所造的，不是他所管的，不是他所使用的。那么他特别会在他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做降下灾难，提醒人要悔改。在阿摩斯书里面，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也很明显，以色列人就在等那个耶和华的日子。那个等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等耶和华愤怒倾倒在外邦的日子，那一天就要报仇了。这个观念我说了，基督徒以色列人都有，这个观念我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强大了，越来越在人的心里面搅动了。像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呢？因为随着以巴中间的冲突高升，我们这种紧张担心也会高升。那么基督徒对于以巴的时候，通常都站在以色列这边，不是站在巴勒斯坦这边。那年轻人呢，在西方世界里往往站在巴勒斯坦那边反对以色列人。我在这里不提这些事情，或者不要表达我的立场。我要说的就是，我们希望主的旨意成全，我们希望主的福音被广传，我们希望万膝向主跪拜，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惹神的怒气。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，神的儿女或以色列人或外邦人，我们如果不早点悔改的话，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话，那都是可怕的。是阿摩斯说，那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，那是幽暗毫无光辉的日子。那么西番雅书一章七节说，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，将他的客分别为圣。这是蛮可怕的一个形容啊，耶和华预备祭物，将他的客分别为圣，就是耶和华要来的日子有一个形容，就是那是一顿大宴席，丰富的宴席。耶和华的客人是谁呢？就是空中的飞鸟和地里的野兽，来吃什么？来吃人的尸体。那是一个大宴席，意思就是耶和华会有一个庞大的杀戮，那么很多人会死亡啊！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，我们希望我们能经历人的悔改，圣灵的浇灌，能够经历上帝的丰富。这种恶劣可怕的日子会来到，是罪带来的。你可以说，我们现在讲到末日、末世、末日、末世，我们都想到的就是主再来前的那段日子。其实你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末日的观念。当人得罪上帝的时候，那就是末日临到了。创世纪二章十一节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句话可以扩大成， 人犯罪的日子就是世界的末日。所以在创世的时候，在创造之初的时候，在圣经创世纪里，末世的阴影就已经存在了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这句话上帝是跟亚当讲的，亚当想必是后来把这句话也告诉了夏娃。亚当夏娃对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并不了解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死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那时候没有东西死。那么吃的日子他们其实也都没有在肉体上马上经历死亡，他们的死亡是出了伊甸园以后，他们经历到死亡是看到他们的小儿子亚伯的尸体，那是被该隐他们的大儿子杀掉的，那是死亡，那个死亡就是不会动了，就是慢慢烂掉了，臭掉了，那是死亡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那个阴影一直到我们今天也都经历到，那个死就有更多丰富的意思了。昨天也跟你们同工谈这个死，死最基本圣经上讲的意思不是在那里不动，不是医学上生理上的不动，停止了任何的生长而且开始腐化，基本上不是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，也就是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话，也就是说在圣经里看到死亡不是不会动，死亡最基本的意思是抵挡上帝的言行和思想。我们在犯罪当中，我们就在死亡当中。那么第二层意思才是我们说生理上的死亡，就是慢慢烂掉了，腐化掉了。但是也不是停在这里而已，死亡在圣经里面因着神的恩典被赋予一个非常正面，两个非常正面的意思。一个，死亡就是睡眠，当人死的时候就跟人睡了一样，特别是基督徒的死亡像睡眠。各位，睡眠你我应该都知道，睡眠是一个很愉快的事，睡觉睡得好尤其是一件愉快的事，睡觉睡得好起来精神特别好。我们在主里死的人，在主里睡的人，有一天起床号吹响，我们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精神焕发。死是睡，睡得好就活得很好。最后在圣经里面讲到，我们不是死了是睡了，我们不是睡了是改变了。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的死亡，除了犯罪，除了睡眠，死亡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撒种。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所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各位，你每次想到不管是什么方式，火葬、土葬，当一个尸体被埋在地里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看到那个尸体埋在地里面，包括他的骨灰埋在地里面，我们可以说可以毫无悲哀之情，因为那个是农夫在下种。我们的死是种下去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死亡最可怕的死亡也是很有福气的事，我们会复活，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非常荣耀的身体。不只是这个，末日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，不只是指的坏事审判要发生了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也应许在使徒行传二章17节说，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。那么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日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神要在末后的日子用灵浇灌我们，让我们生气勃勃。神要在末后的日子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，也就是在末后的日子，也就是在每天的日子里，神赐下他的圣灵，赐下他的圣道，赐下他的好消息。那么当然我们承认，再一次承认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，这个末日的审判和祝福显得特别清楚。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显出来，可是在第一次第二次之中之前之后，每一天都是神做事的日子。神哪一天不做大事？神哪一天不取人的性命？神哪一天不保全人的性命？神哪一天不发烈怒？神哪一天不施恩典？各位，每天都是末日，每天都是我们应当悔改归向主的日子。那么如果每天都是，圣经上的重点是今天，特别是今天就是末后的日子。以赛亚书55章第6节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？什么时候是他相近的时候？各位，你要老板给你加薪，你要选老板心情好的时候。你要向你的女朋友求婚，你要在他心情好的时候。我们要求告耶和华，有求于神，要他心情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我们说是现在。时候，约翰福音第5章25节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哥林多后书6章2节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就是现在，我们亲近主，我们寻求主，我们向神呼喊。希伯来书3章13节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就是现在，天天彼此相劝。我们远离恶事，不要说等到明天，我们今天就要远离恶事。我们行良善的事归向主，不要等到明天，今天就要。希伯来书3章15节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你们今日要听主的话，我们今天，我们现在，不要说明天，也不要说过去，不要想当年，也不要说以后我会怎样，我们现在就归向主，我们现在就亲近主。不过我们也再想想看，有没有具体一点的，我们要加薪了，我们希望加薪，我们希望有求于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求？我想到以斯帖。以斯帖该在什么时候求亚哈水鲁王？当然是王心情最好的时候。各位，如果我们仔细一点看以斯帖记，你会知道以斯帖的生活真是好恐怖啊。做王后真是好恐怖啊。不是他恐怖，是他伴君如伴虎。那个亚哈水鲁王的心情，那个变化真是很多啊。要休妻就休妻，要杀人就杀人，要赏就赏，要提拔就提拔，要贬就贬，要杀就杀。他也很糊涂，也很不讲道理。而以色列人，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，包括以斯帖记讲到，我真是觉得好真实啊！以色列这个民族，真是有好多的莫名其妙的敌人。 当然他也莫名其妙的做了很多抵挡耶和华的事情，但是以色列人被杀、被屠杀、被灭绝，不是只有到二次大战 Auschwitz 的时候，甚至也不是只有今天别人对他虎视眈眈，一直都有，包括在以斯帖那个时代。哈曼，以色列人的敌人，对王讲，我们也是看不出来为什么他莫名其妙被王高升，他没有任何功劳，王就高升他。然后哈曼很恨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他跟王讲，有一种民跟万民不混在一起，以色列人是这样的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，跟万民不混在一起，他们的律法、规矩、文化跟万民也不一样，这种民留了无用。王啊，你下一个命令，把这些民杀掉，我就捐一个天文数字给王，几十亿、几百亿捐给王。各位，你是王，你听到有人说，在我们这个大帝国当中有很多民族，那的确是，因为他们是征服了很多民族。这些民族里面有一种留他无益，你是王，你听到了这个建议，你起码会问一句话吧，什么民族啊？是哪一个民族啊？是蒙古族？是华夏？是日本？是韩裔？是哪个民族？王连问都不问，就把戒指脱下来，你去下命令消灭这个民族。哇，当时以色列，各位，你想到以色列，你要想到我们基督徒，神给我们敬拜的自由和方便的时候要珍惜，因为这个日子不一定都有。那么当时是一月，那么哈曼就抽签要在哪一天下命令全国屠游。感谢主，他抽到了12月，如果是2月的话，犹太人要躲避的时间就很短了，12月就是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去想办法。那么想办法呢，没有办法可想，哈曼是王身边的红人，这个命令是不能改的，但是犹太人莫迪改还是想，也许以斯帖可以做这个事，就通告了以斯帖，说我们犹太人惨了，某年某月某日要被屠杀，你想想办法，跟王讲一讲。以斯帖就回了话，他说，你不知道波斯的这个规矩吗？如果王没有招你，你擅自进去见王，除非王伸出金杖，否则你马上就处死了。我想这个命令其不合理，你想想看嘛。各位，你回家必须老公或老婆打电话，可以进来了，否则你回家等着你就一把利剑，头就砍下来，哪有这种事啊？他们可能是怕暗杀。那以斯帖说，如果王不招你擅自进去，马上砍头，除非王伸出金杖，我已经30天没有蒙招了。各位，一个国王后宫妃嫔那么多，30天没有招王后，那这王后已经是等于进入冷宫了，不大有机会了。那么这一段其实是很刺激的，以斯帖不敢去，不想去，被莫迪改重重的责备，以斯帖说， 那你们为我进食祷告。以斯帖记应该没有用祷告两个字，就是为我进食，死就死吧。哎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去见你的老公或老婆是赴死啊，你去见你老公或老婆要像荆轲一样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这么恐怖啊。以斯帖进去，王看到了，我们的和合本，我们的版本就是王就伸出金杖，然后很心情很好的说，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，国的一半也给你。在赐经里面不是这样的，赐经里面写到以斯帖进去，王看到就大怒，正要吩咐砍头的时候，天上的神改变他的心意，而就变得非常的温和。这是赐经里面讲的。但是以斯帖要向王求，实在他找一个时间，这个王是这么的难以捉摸，他心情最好的时候，这就看到以斯帖的聪明。以斯帖会一件事，各位姐妹你们都会，就是吊胃口。王后以斯帖啊，你有什么需要的，国的一半也给你，心情真好。但以斯帖不能讲我要求你改变那个犹太人的命运，要下诏改变，同时我要求你废掉哈曼，因为哈曼还是他眼前最红的人，这个命运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。虽然以斯帖在30天没有见王，没有蒙召，他就擅自见王，王心情还是很好。以斯帖还是要想办法，要吊一吊胃口，因为他出手就一定要赢，这不能输的，不能平手的。以斯帖说：“哦，我有要求，我拜托你，我请求你，跟哈曼一起来赴我的宴席。”请王后请皇帝和皇帝的红人吃饭好吗？哦，王后国王很高兴，晚上赴宴吃的也很愉快。哎呀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请我吃饭有什么意思啊？你有什么要求啊？国的一半也给你。以斯帖没有讲哦，我要什么什么什么，要忍啊，要吊胃口，要忍一下。明天还有一次的饭局，请你带哈曼来，我一定告诉你我要什么。明天这因为实在还没有下手出口的机会，我怎么找到一个机会能够讲呢？不能讲啊，哈曼对抗不了，哈曼是他眼中的红人，对抗不了，我没有什么理由，咱明天来再吃一顿饭吧。各位，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，你睡你醒你失眠你长眠都在主奇妙的旨意当中。王睡不着觉，睡不着觉，各位，我们睡不着觉就看圣经嘛，看了就睡着了。王睡不着觉，看历史，历史很多，他们很注重，波斯很注重历史的，历史很多，就打开的一页，上面写，莫迪改，犹太人莫迪改，怎么救了王一命，怎么发现了一个宫廷政变。哎，也说一下吧。以色列人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以色列的摩萨德就是他们的情报机构，非常厉害，是全世界最厉害的。这个有圣经的传统，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很会做情报工作， 包括莫迪改，他能够知道宫中发生的事，包括大卫，大卫知道扫罗宫中的事，包括保罗，保罗知道罗马千夫长他们所想的事。我没有说我们现在要如何加强我们的情报工作，我只有说在以斯帖在要去讲话的时候是很有技巧的，他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机会，但再好的机会也要神给。那一天神给的一个机会就是王睡不着觉，王看历史，然后王看到莫迪改曾经有这么大的功劳，就问了一句话，莫迪改救了王命，有没有给他什么赏啊？没有，幸好没有，如果有现在就不能赏了。各位，神有的时候把一些赏罚挪后了，或者是停止了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仍然能对主有信心。那一天王看到，哎呦，莫迪改做了这么好的事，有没有赏？没有赏。王就要大大的提升他一下，那我不去讲他了。那么第二天莫迪改被高举，全国都知道这件事，这个对犹太人后来能够逃命是有关系的，因为犹太人的地位在国中突然被提高了，因为莫迪改，所以当别人要攻击犹太人的时候就不太敢攻击，而犹太人要自卫的时候就很大胆的自卫。那一次犹太人的得胜跟莫迪改的高升是有关系的。好，不过还不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到吃饭的时候王的心情更是好，那个哈曼的心情不好，因为莫迪改被高升了。王说，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？国的一半也给你。以斯帖就，各位姐妹，一枝梨花春带雨。哎呦，王啊，我要我的命，请你把我的命保住，我要我的命，我要我同胞的命，我们都要被杀掉了。王说，谁要杀你啊？谁要杀你的同胞啊？各位，请回去看以斯帖记，我就讲到这里。以斯帖要在什么时候求亚哈水鲁王？王心情最好的时候。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向神祈求、祷告、认罪、赞美？当然是神心情最好的时候。请问神什么时候心情最好？我们献了许多牛羊、金钱的时候，神的心情最好吗？不，神不需要这些，请看诗篇50篇13节，还有阿摩斯书5章24节。我们什么时候向神祈求是最恰当的时候？我们的行为符合神律法的时候，神的心情是不是最好？不，因为加拉太书3章10节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罗马书4章15节更简洁的说，律法是惹动愤怒的。答案是，神对有信心的人心情最好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你信吗？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你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。只要带着信心，任何时候神都喜悦，任何时候，就是现在，就是今天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 西班牙他是严严的斥责罪恶，预言要亡国。他说耶和华的日子，其实阿摩斯已经用过，以赛亚也已经用过。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要做大事的日子，耶和华要审判，要奖赏的日子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早日来到，我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，他的圣灵浇灌下来，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是在耶和华喜悦我们的日子中能够欢喜快乐的见主面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远离罪恶，求主帮助我们亲近上帝，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信心侍奉你，宣扬你的荣美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这么爱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